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请各位看马太福音第五章，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三节。马太五章一到三节，请同声来念。马太五章新约第一本一到三节，请。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好，再请看路加福音第六章，路加福音第六章，马太、马可、路加新约第三本第二十节。这一节跟刚才所念的是一样的，不过用不同的词来说。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二十节，大家同声念，请。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好，我们先读这两处圣经。请问一个简单的问题，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通常我们给它称呼是什么？登山宝训。这是主耶稣开始加利利工作的最早的讲道，也是圣经里主耶稣最重要的讲论之一，也是最有名的讲道。讲到八福，讲到光和盐，讲到律法真正的意义，讲到真正的敬虔，讲到主导文，教我们怎么祷告，讲天空飞鸟，地上百合花，讲眼中的刺跟梁木，讲到经律，经律是很多人喜欢的，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个经律胜过孔夫子的教训，孔夫子比较消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耶稣的教训，你愿意人怎么待你，你要怎么待人，是己所欲，要施于人。所以连印度不是基督徒，不过他是一位圣贤，甘地，当他读到这段圣经，他都非常的赞佩。对于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讲出这样的道出来，世界上不信耶稣的人都会尊敬，都会觉得很了不起，很欣赏。那登山宝训还有很多宝贵教训，讲到两条门路，宽的门、大的路、窄的门、小的路，还有讲到两种果树，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还有讲到两种根基，有人房子盖在磐石上，有人盖在沙土上。那登山宝训太宝贵了，所以我们给它叫宝训。 今天我们只讲第一句话，主耶稣上了山，开始他的登山宝训。第一句话是很重要的话，虚心的人怎么样？有福了，因为什么？天国是他们的。这一句话很熟悉，不过不太容易。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可能答案会不一样。这一句话是一个评语呢，还是一个要求呢？什么叫做评语？评语就是说你们这些人，耶稣看到这些人说，你们这些人，你们是虚心的人啊，你们是有福的了，天国是你们的了。这些人来到耶稣面前，耶稣给他们一个好的评语，你们有福了，虚心的，神的国，天国是你们的。什么是要求呢？就是面对还没有得到天国福分的人，耶稣说，你们要虚心啊，你们如果虚心了，你们就蒙福了，蒙福你们就与天国有份了。请问这是评语还是要求？请你们回答。好，所以不容易啊，不容易。这个题目如果你们想好好研究啊，有很多书讨论这个问题。那你要想搞清楚的话啊，可能要看一看耶稣是跟什么人讲这个话。所以回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看见什么？大家说，许多人。许多人是什么人？就是上文第四章后面啊，很多人从加利利、底加坡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都跑来要听耶稣讲道啊。那么这许多人是很多慕道朋友啊，很多是慕了耶稣的名啊，耶稣基督讲道大有能力，耶稣基督行神迹奇事，医病赶鬼，很多人一听到了，赶快都来听到。所以许多人是慕道友。然后还没念完，下面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下面什么人到他跟前来？门徒到他跟前来啊。什么是门徒？门徒就是已经决心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听到耶稣在前面传道，耶稣传什么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到处宣讲，神的国来了，天国来了，要悔改信福音。那么门徒们他们就真心悔改认罪，就真心信靠耶稣基督。这些人就是真正得着神赐的福气的人。所以在耶稣的对象中，有一些是门徒们，有一些是许多人。请问当耶稣对门徒们讲的时候，这些话成为评语呢，还是要求呢？请你们回答。这些门徒们他们来跟从耶稣，已经悔改认罪，已经谦卑他们自己，已经接受耶稣到心里做主做王，神的国天国已经临到他们身上。当耶稣看到他们来了，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请问这是一个评语呢，还是一个要求呢？这是个评语啊。这是耶稣对门徒们他们所已经虚心的评语，告诉他们，你们是有福的，你们是虚心的人，神的国是你们的。所以当这些话如果是对门徒们而讲，那是一个评语。不过听众的里面许多许多慕道的朋友， 许多许多还没有真正虚心，还没有蒙福，还没有跟神的国有份，所以这一句话，虚心的人有福了，这是一个评语呢，还是个要求呢？一个要求。那么这一句话既是评语又是要求，对于已经虚心跟随耶稣悔改认罪信靠主名的人，耶稣说，你们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你们的。对于慕道的朋友，耶稣说要虚心啊，唯有虚心真正悔改认罪信靠救主，才能得到天国的福气。但愿今天早上，一方面我们把它当成对我们的评语，那是已经信主的人；一方面，如果你是慕道来听神的话，愿耶稣他向你发的呼声，说你要虚心啊，你要虚心来蒙福，来享受天国的福气。在我讲下去以前，我要先说一件事情。如果按照登山宝训，请问你们应该坐着听，我应该站着讲，还是反过来，我坐下来讲，你们站着听呢？啊，所以算了，你们不要站好了哈、啊，让你们坐着听啊。不过希望能够虚心啊，坐着站着，当然圣经都有，不过登山宝训很有意思。主耶稣坐下来讲道啊，大家在山上站着听，当然有的可能坐在石头上啊，坐在地上啊。不过这么多年要我坐下来讲，我讲不出来了哈、啊，这个气运得不太盛，我还是站着讲好了哈、啊。那么我下面要跟各位讲三个重点啊，第一个重点，那么到底福是什么？第二个重点，天国是什么？啊，第三个，虚心是什么？当然我主要是要讲虚心，不过你要先了解到底福是什么。也许我们说这个不是很简单吗？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个福下面就解释了嘛，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个福不就是天国有份吗？不就是天国临到吗？啊，那么这个答案虽然没有错啊，可是不够深入，不够完全啊，因为中间很多的文章，到底福是什么啊？如果我们的答案只是说他们天国是他们的，那我要再问你们个问题啊，你们想一想。因为登山宝训的八福很多啊，不但虚心的人有福了，下面说什么样的人有福？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然后说什么人有福？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怎样承受什么地土？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什么饱足？那我要请问，虚心的人有福，哀恸的人还有什么人？温柔的人，饥渴沐浴的人，请问是虚心有福还是哀恸有福？都有福啊，你答案答得不够准确哈、啊。我要请问，是虚心的人福比较大，还是哀恸的人福比较大，还是温柔的人福比较大？请问你们喜欢哪一样啊？喜欢虚心啊，不过天国是好像比较飘渺，在不知道哪里啊，可能许多人比较喜欢地土吧啊。如果喜欢地土的话，你要做什么人呢、啊？要做温柔的人啊，所以你就选一样就好了。你说主啊，我要做温柔就好了哈、啊。这个地蛮贵的啊，天国在哪里我不知道啊啊。那请问虚心、哀恸、温柔、饥渴沐浴，他们得的福一样不一样啊？变成不一样了是不是啊？那我们就要选择一样来追求，这个可能在关键是需要慢慢矫正了 啊。如果我们了解什么是福气啊，福从哪里来，这个福气里面所带来的结果 啊，当然我们会发现其实这都是一样的福气啊。也许我们可以改成这样来讲啊，虚心的人有福了，什么福？他得着了弥赛亚带来的末世福分啊，这个弥赛亚降临了，神在旧约所应许的借着弥赛亚带给人类的救恩，带给人类心灵的福气，带给人类永恒的福气要实现了。这个福气包括什么？包括了神的国天国实现在我们心里。这个福气包括了我们在神面前哀恸蒙神的安慰，包括了我们温柔，这个温柔我们慢慢以后要解释啊，是什么意思啊？温柔我们得着神所赐的产业，这个地图可不是 Somerset 哪一块啊，或者哪一块在什么地上的，不是的，要得着神所赏赐的产业。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弥赛亚来到要赏赐给我们救恩里面得着的义，神要赐给我们诸般属灵的福气。各位亲爱弟兄姊妹，福都是一样的，有福了。这个福是什么？是弥赛亚要来，神所高的基督要来，神所高的基督带来了属天诸般的福气。那么用许多不同的词句来加以描写，那你说怎么知道这是弥赛亚来到的一个预言呢？你怎么说登山宝训是讲弥赛亚来到神要赐给人的福气呢？有没有圣经证据可以这样说呢？那当然有。如果你好好了解登山宝训的背景，你就会知道这个登山宝训是应验了旧约里面神所预言弥赛亚来到的福气。我再说一遍啊，如果这个观念没有搞清楚，我们很难读懂登山宝训啊。登山宝训会变成基督徒不容易解释甚至无法解释的一些困难啊。但是如果你了解这个背景，然后再来看登山宝训，慢慢就会了解在弥赛亚在基督里神从旧约到新约预言到实现给世人的救恩和福气。那为什么说登山宝训它的背景是弥赛亚来到的预言呢？我要请各位看两处圣经。第一处是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也就是刚才啊，我们读了六章，在六章前面就是第四章，从十四节我来念给各位听。路加第四章十四节我来念啊，这是主耶稣开始加利利工作，也就是讲登山宝训之前不久所发生的事情啊。第四章十四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这些话讲完不久以后就是登山宝训，现在请你们回答，耶稣引用的这一些圣经应验的圣经是旧约什么地方的圣经呢？以赛亚书61章，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这些话是神预言，有一位救世主要降生，弥赛亚要到世上来，那就是基督弥赛亚。他来了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要安慰悲伤的人，要让人得到神所赐的义。所以请你们要看以赛亚书旧约61章，以赛亚书61章，以赛亚61章第1节到第3节，我来念各位听。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注意那个小字，小字，或作传什么福音给什么人？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第10节，大家一同念。第10节，请。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枕。什么是登山宝训的背景啊？当耶稣看见了许多人，看见了门徒，他一面评语，一面要求，其实这就是神在旧约公元700多年前借着先知以赛亚已经在预言弥赛亚一定要降临，那个受膏者基督要到世上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要带着神的圣灵能力，把神的福音传给贫穷的人，耶稣要安慰那一些悲伤的人，耶稣要把义赐给人，用拯救为衣给我们穿上，公义为袍给我们披上。什么是登山宝训最要紧的一个前提？那是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神所应许差到世上来的弥赛亚，要真正认识弥赛亚基督，接受弥赛亚耶稣基督，才与登山宝训里面的福分有关联。今天我讲的比较简短一点啊，以后再慢慢的会把一些细节啊向各位比较深入的说明啊。我简单说一下啊，耶稣说天国是他们的啊，天国的基本含义就是神掌权作王，神作王掌权带来的能力，带来的福分，带来的生活。当人不认识神，远离神，撒旦的权势控制我们，罪恶的力量辖制我们，死亡的阴影在我们前面，人生在路途中又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许多的失望，许多的灰心，唯有认识了神，知道神的旨意，他怎样要我们活这一生，将来怎么到他那里去，人在世上享受神统治下的生活， 统治下的大能，统治下的拯救，脱离罪恶，脱离撒旦，不但是外表的行为，更是内心的意念。因为在登山宝训一直讲下去，我们就会发现，不仅杀人神不喜欢，恨人神一样不喜欢，不仅外面犯淫乱神不喜欢，内心存淫念神也不喜欢，不仅是启示好像我很真诚，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仅是懂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有分寸的报复，耶稣要我们心里饶恕仇敌，爱仇敌，真正像天父的完全一样，让我们也不仅在宗教的敬虔上只是外表，好像法利赛人他们进食他们祷告都是做给人看，要真正从内心来改变。耶稣在我们心中做王掌权，才可能产生这一种神国临到的实现，神国的福分和生活。那么我在这里因为时间关系以后再慢慢讲啊。什么是天国？是他们的天国，也就是神作王掌权所带来的境界啊。这个境界是神给我们的福气，是神给我们的大能，是神改变我们的人生，神在我们心里做主作王啊。天国有份的人，他就能不被魔鬼的权势，不被虚空的权势，败坏的权势，罪恶的权势所辖制，我们可以超脱，那是极其美善的。那么以后啊，会一步一步说。最后我要跟各位讲一样今天的主题，那到底什么叫做虚心呢？要想蒙受弥赛亚带来的福气，神的国实现在我们生命中，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不是我们说话小声一点，走路都慢一点，那么凡事没有意见，凡事低声下气，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面论的虚心的原文就是贫穷，再加一个修饰的词。我们刚刚念过好多贫穷这个字，在马太福音主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他的原文是灵里面贫穷的人，心灵感受到贫穷的人。旧约贫穷跟富足原来是只讲经济层面社会层面的，但是慢慢慢慢的那一些富足的人越来越不敬畏神，贫穷的人他们求告无门，他们敬畏神，慢慢富足的人不但不敬畏神，而且很有权势压迫贫穷的人。圣经绝对不是反对财富，不是反对有钱人啊！各位很快可以想出来，从旧约到新约很多有钱人，比方旧约里面蒙神悦纳蒙神赐福很有钱的人是谁啊？亚伯拉罕很有钱，牛羊骆驼一大堆啊！不但亚伯拉罕有钱，以撒雅各也都有钱啊。那么约伯也有钱啊，很多有钱的人是神所悦纳的啊。但是以后所罗门王之后啊，慢慢北国完全拜巴利，南国二十代的王朝只有八个王敬拜耶和华，十二个拜巴利，有钱的王公贵族通通远离神，远离神的结果自然带来了欺压恶诈百姓。所以你去读旧约圣经啊，越来先知警告有钱人，你们不敬畏神去压榨百姓， 百姓求告无门，因为做官都不敬畏神，所以穷苦的人他们就呼求耶和华，他们就切切仰望神。在先知书里面慢慢责备有钱人代表不敬畏神的人，扶持贫穷人或者应许有神的福分给贫穷人，那代表那一些虔诚敬畏神的人。到了新约的比喻啊，我们很容易误解的就是财主拉撒路，为什么财主下地狱，为什么拉撒路到神那里去享福，是不是因为有钱跟没有钱的分别？答案一定不是的啊，因为新约也有一些有钱的人神赐福的，整个教会历史有钱的人蒙神赐福很多很多。那为什么财主下到火湖里面？因为他不悔改，你们好好去读圣经知道了啊。耶稣这个财主要求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复活回去跟他五个兄弟讲道，亚伯拉罕说不用了，在地上有许多人在讲摩西的书，如果听了摩西的书不悔改，拉撒路回去也不会悔改的。可见财主的原因是不悔改，不肯真正谦卑，不肯真正邻里贫穷。那么什么叫做邻里贫穷？在圣经渐渐的用法，贫穷这个字就代表那一些无依无靠但是专心靠神，没有自己的本事，没有自己的依靠，专专仰望神的怜悯，信靠神，等候神，仰望神的人，这是贫穷人的含义了。所以在新约圣经我们就发现贫穷的人有福了。为什么贫穷人有福？因为他们是专心仰望神，专心依靠神，信靠神的人，不是靠自己。那主耶稣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说有两个人到圣殿祷告，有一个人叫法利赛人，有一个人叫利未。法利赛人他祷告的时候说，我不像别人，说上帝，我也不勒索，我也没有不义，我也没有犯奸淫，我更不像那个税吏啊，他们对税吏很坏的评语。他在神面前自以为灵性很富足，自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可是税吏来到圣殿，他远远地站着，他举目看天都不敢，他低头捶胸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啊。请你们想一想，按着经济物质层面，是法利赛人有钱还是税吏有钱，哪个有钱？可是按着信仰宗教的层面，是法利赛人富足还是税吏富足？好，我们就也搞错了哈。法利赛人按物质层面照理说是贫穷的啊，税吏是有钱的，如果按物质层面应该是税吏不能享受弥赛亚赐的福，天国的福分，应该是法利赛人贫穷。可是在属灵的层面，信仰的层面，我们就发现法利赛人他不肯贫穷，他自以为富足，他说我什么都遵守了啊，我不但是禁食两次，我所得十分之一通通奉献，我在上帝面前我是心灵富足的人。因为他不肯谦卑悔改认罪信靠神所赐的弥赛亚。但是税吏他真正邻里贫穷，他知道我不配，他不敢靠近圣殿，远远地站着， 他举目也不敢，低头捶胸，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请问哪一位是虚心的人？税吏。哪一位是邻里贫穷的人？税吏。哪一位是有福的人？税吏。哪一位是上帝的国有份的人？税吏。所以我们要做法利赛人还做税吏要做这个谦卑的税吏，要做这个虚心的税吏，要做一个真正来到主面前，主啊，我实在靠自己是没有办法的，仰望你的怜悯，你是上帝差来的弥赛亚，你是基督，你是赐给我的义，你还要帮助我能够活出来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对于基督徒来说，请问这是一个评语还是要求？又搞忘了哈。我对基督徒在座的来说，今天所讲是评语还是要求？是评语啊，希望你们继续在虚心的心态中，也就是邻里贫穷的心态中来亲近神，依靠神，仰望神，在神国诸般的福气里面一定会恩上加恩。如果在座有慕道的朋友，我替你回答，今天是一个要求放在你的面前，上帝爱你，他的弥赛亚已经到世上来，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他已经把弥赛亚的福气，上帝的国带到世上来，已经要让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撒旦的捆绑，要让我们享受有上帝引导的人生，希望快快来接受，愿神赐福。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那一天在地上把登山宝训来教导众人，但愿你的话，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能够都实现在我们中间。我们已经跟随你的人，我们感恩，因为知道这是极大的恩典，也帮助你的众门徒们，我们能继续在这虚心的境界里面来进步，来得着你赏赐的诸般恩惠。也盼望你让一些慕道朋友真正能够虚心，能够心灵中知道贫穷，唯有依靠你的拯救，得着天国的福气。求主赐福感动，我们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